传道书第七章，第七章，第七章的题目是思结局，得智慧，正邪恶，快救人。有这么几个方面啊。第一就思结局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结局，所以我们要多思念自己的结局，得智慧，正邪恶，快救人。这是这章的题目。第一段是一节到七节，第一段是一节到七节，智慧心思结局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的心是思结局，听责备。这段你不但是你思结局，你还要谦卑听责备。所以我再念一遍，智慧心思结局，听责备。有智慧，这样的人就有智慧。我们看第一节特别讲的名誉强过美好的膏油。什么是名誉？就是一个人不是自取的，乃是他得到众人对他的称赞，这是名誉。美好的膏油，这当然很好了。美好的膏油，问题是加在谁的头上？如果你美好的膏油，你来荣耀神，向我们的主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接着保罗讲什么？讲基督他怎样得到美好的膏油，怎样得到美好的名誉。这名誉不是自取的，但是神把他升为至高，使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，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基督的名是最荣耀的名。诗篇第八篇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主耶稣的名是何等美，像膏油一样发香啊，各地都能够闻得见有美好的膏油。玛利亚真正爱主，他知道把什么给，把自己最好的最珍贵的那个美好的膏油，他浇在耶稣的头上，耶稣的身上。所以他真的认识只有耶稣配受到美好的膏油。所以这就是名誉的宝贵，不是他自取的，神把他升为至高。所以说玛利亚因此呢也得到了美好的名誉。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，你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美事。什么美事？她不惜自己要嫁人的那一个嫁妆一样的最珍贵的，价值是30两银子，她竟然舍得整个的破碎掉在耶稣的头上，这是多么美好。所以说这句话让我们知道，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的名是最可贵的，耶和华的名。所以说我们要高举主，荣耀主，一生一世要高举他的名，把他的名传扬到普天下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呀，一人奔入变得安稳。所以主的名是最美最美。世界上人像扫罗自己立纪念碑，亚沙龙临死之前也是纪念柱，你纪念碑也好，你纪念柱也好，死了臭得不得了，万代都要辱骂他们。所以说美名啊，告诉你不是自取的，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美好的膏油只有主配，只有主配。雅各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，他的名好像倒出来的香膏，香得不得了。香膏怎么香？倒出来再香，倒出来。什么叫倒出来？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，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的名太香了，太香了。所以主的名是倒出来的香膏。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把你最宝贵的，你最爱的，最珍贵的，你给主，爱主真上算，你给谁都不配。感谢上帝。所以你要得到美名吗？怎么得到美名？我们看一下申命记26章， 生命记的26章告诉我们你怎么得到美名。我们要守住主的道，遵行主的道，遵行他一切的话，那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美名。26章16节到19节这里说，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，你要承认而且允许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听从他的话，耶和华今日就照着他所允许你的，也认你为他的子民，你就成为他的子民了。你怎么成为神的子民？处处遵守神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是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，又使你得，你看得什么？得称赞，得美名，得尊荣，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。所以以色列在没有被掳之前，这是何等的美名，他们经历多么大的神迹奇事，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又过了约旦河，这一切他们听主的话，真是有美名，列国都知道，并且照着他所允许的，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。不但是得到美名、尊荣、称赞，而且呢，神使你成为圣洁的名。所以我们只有遵守主的道，我们是一颗圣洁的名。遵守主的道，有美名，有美名。所以美名不是自取的，不是自己戴了一个帽子就是美名了。要真正的守住主的道，遵守他的约，听他的话，那你真正得到美名。这就是第一节头一句，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他下面有解释，死的日子强，那意思说人多纪念死的日子，并不是纪念生的日子。第二节，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。因为这里告诉你什么原因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所以说死的日子要多纪念，死的日子更重要。所以许多人也愿意参加追悼会，参加这些个目的什么呀，多纪念死了以后，虽然他已经死掉了，但是令人纪念，令人追念，回忆他的一生，一直留在人的记忆里，留在人的思想里，这多么宝贵。所以死的日子强如生的日子，也就是说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要思结局，要多思结局。因为别人死，你听见你看见这些个光景，也就提醒自己余下的光阴怎样为主而活，不要再糊里糊涂了。要思结局，思谁的结局？思自己的结局。听了别人就想到自己，就想到自己，所以要思结局。记下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，多多回忆。最近我们纪念我们的姐妹，不断的就会思想，哎呀，在我们这里最后两个月多么宝贵，牺牲自己，天天搞卫生，又做饭，又做许多的事情。我说你累不累呀？你疼不疼啊？他说不疼。你为主做，越做越高兴，他不疼，喜乐的不得了，感谢上帝。所以叫人怀念呐，叫人怀念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在怀念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思结局。活人也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底下，忧愁强如喜笑，这不是说你去故意忧愁，乃是我们常常经过忧愁，那你是得到的真的喜笑。像尼希米，列祖所在之地，坟墓所在之地是这样，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城墙都拆毁了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所以他忧愁，忧愁的连王都发现了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就问他，你是有病啊？你是怎么的？这个忧愁啊， 他由不得自己忧愁，因为他顾念自己的祖国，自己的家乡，顾念神的殿，他这么忧愁。但经过忧愁呢，以后变成喜乐。他请假，他祷告，他付代价，他亲自去，一去15年，以后真的喜乐，城被建造好了，怎么不喜乐呢？所以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愁容，终必是心喜乐。保罗为什么这么喜乐？因为他很多的为神的殿，为神的教会忧愁，经过忧愁就得了真正的喜乐，喜乐的满足，就喜笑起来了，感谢上帝。第四点，智慧人的心在招商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所以你到底到哪里？你是在快乐之家一天吃宴席，你还是在招商之家去安慰那些个痛苦的人、悲伤的人？你要到招商之家，你不要到夜乐之家。这就是一个教训，告诉我们四结局的重要。接着我们再看还有5节到7节，这是整个的一段，5节到7节。这里接着就说到要除愚昧，那你怎么样啊？那你就要听责备。这几节圣经告诉你，你要真正做一个智慧的人呢，要谦卑，要听责备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就有些人唱歌都是无心的，唱来唱去也让人得不到安慰。唱歌也代表什么？也代表人的歌唱，跟什么人的称赞。太多的称赞倒叫我们灵里糊涂起来了。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噼里啪啦几下就完了。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人生的一种虚空。下面就告诉你，你要得智慧吗？你要除掉勒索，也要除掉贿赂，那你是真正有智慧的心。智慧能够使聪明的人眼都瞎掉，是不是？贿赂啊，叫人能眼瞎。所以说勒索，什么叫勒索？贪婪呢？勒索就是贪婪，没完没了，是不是？像税吏所做的，使智慧人变为愚昧。所以小心啊，你这个勒索的话，你就变成愚昧人了。贿赂能够败坏人的慧心，所以我们要得智慧，我们要求智慧，我们一定要听责备，除掉我们里面的勒索、贿赂，还有一些个私心在里面，还有一些个主不喜欢的，所以这些要拿掉，那你得到了真的智慧。所以要除去愚昧，免得败坏。除愚昧，什么是愚昧？勒索、贿赂，这都是愚昧，智慧人不会有这些，所以要除掉。就到第七节为止，这一小段叫我们一个，让我们要思结局，要思结局，要听责备，要远离这些个邪恶，要远离。底下我们看第8节到12节，这是一小段，忍耐、遵命、谦卑、得智慧。8到12这一段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。这句话是很宝贵的，告诉我们注意结局，不是看前头。你看这个人呢，很热闹，这个人呢，很热心，这个人呢，很爱主，是真的吗？看到结局就知道了，事情的结局，终局，终局就是最后的意思，最后，看到最后才行。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这句话就教导我们要谦卑，谦卑行事，不要居心骄傲，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存心忍耐的人就要谦卑。所以8到12节就是忍耐遵命，要忍耐遵命，谦卑行善，得智慧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一段8到12，忍耐遵道，遵命也可以啊，忍耐遵命，谦卑行善。你不要居心骄傲，有一点本事了，有一点恩赐了，我们就会骄傲起来。要忍耐遵命，谦卑行善，得智慧，这你才能够得到智慧。第8节，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事情的终局，任何人还有神家的工作也是这样，不是看一个开头怎样，要看始终怎样。 他一个终局怎样？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。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忍耐，忍耐就是操练生命，锻炼我们的生命，而且要学基督的忍耐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要学基督的忍耐，要存心忍耐，胜过居心骄傲的人。一个骄傲的人就不会忍耐，只看眼前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恼怒因为什么呀？恼怒是存在愚昧人的怀中，动不动就恼怒，心里急躁，这一定是一个不谦卑的人。不要做居心骄傲的人，要做一个存心忍耐的人，守住主的道，时时刻刻留心主自己的话，那你是真正的要做一个谦卑的人，那个蒙恩。不要骄傲，结果就常常恼怒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为什么恼怒啊？心里就急躁，一点事急得不得了，事情不是急能够办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，所以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，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不会这样说。我们思想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说什么？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留恋过去。约伯最后几章圣经里曾经有一章就是这样，留恋过去，我多么美，我多么属灵，我多么的爱主，我多么好，就讲这一些。所以这不是真的智慧，就是让你留恋过去的一切，而不是努力面前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们天天要看到我们是一个起头，要努力面前。这个人他只是留恋过去，哎呀我过去多好啊，我曾经是上帝怎么大大用我，又是怎样怎样。你这个就是不对的，是恼怒的，是心里有急躁恼怒，而且跨越自己的过去。我们要努力面前，要努力面前。所以这样说是不对的，不是出于智慧，没有得到真的智慧。底下11:12两节，11:12他说智慧和产业并好。什么是产业？我们思想什么是产业？申命记33:4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律法是以色列的产业。我们有产业，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更要有产业。你智慧哪来的？你都是从主的话，你慢慢的学习。我们不能够没有产业，主的话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产业，一生一世不能够离开。病好，这两样都好。你有智慧，智慧哪来的？就从主的话而来。哎，没有主的话，你哪来的智慧？而且呢，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。所以说，我们得到智慧，你就更聪明，你就更能够有益。哎，要真的要有智慧，要做智慧之子。我们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，你看看耶稣怎么说。耶稣教导我们要做智慧之子，而且以智慧为事。第二个智慧就是主自己，主就是智慧的本体，他就是智慧的本身，他是智慧的泉源。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。所以说你要真正得到真的智慧，怎么得？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，马太福音11章最后有这么几节。耶稣先说这个时代比作孩童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垂青你们都不爱举哀，我们吹笛你们也不跳舞。底下就是18节19节，请读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这句话最要紧了。智慧之子，你真正是智慧之子吗？你不是以我为事，以自己为事，乃是以智慧的本身为事。他 是智慧的本体，是智慧的泉源，以他为师，不是自己的看法就来了约翰嘛这个不吃不喝那一定是什么呀，一定是什么观景啊，不吃不喝这里说什么好比被鬼附的，怎么这么讲呢？约翰进食要付代价传悔改的道，他说什么？被鬼附的，人子来也吃也喝，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什么大宴席，各种的这个环节耶稣都参加，参加也吃也喝是为什么？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，耶稣是交朋友啊。那一个利未，耶稣召他马上起来就跟随了耶稣，他在他家里就摆大宴席，请耶稣请他的朋友请所有的税吏来参加，来参加这一个宴席来参与。哎，他们又有的说了，你看看他跟税吏朋友跟税吏罪人做朋友，又吃又喝又吃又喝，像吃喝醉酒的人一样，总是这样吗？主是为了救人而这样做，所以说这些人呢，怎么说都是自己有理，说了半天什么，就是没有真的智慧，真的智慧是以智慧为师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常常说话行事我们常常都以为自己有智慧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以为自己说的对，常常说的不对呀。约翰不吃不喝你也这么说，耶稣又吃又喝你也有理，你总是说了半天都错误，都是错误。所以我们要以智慧为师，认识自己不够，认识自己常常说错，没有真的认识主。主是智慧之子，是智慧的本体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这一段的意思也是这样，有的人说从前好，这都不对。所以说我们要真知道应该怎样的明白认识主，真正认识主不是从外面他吃喝他跟什么人交朋友，他就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主耶稣是这样。所以耶稣说税吏和罪人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他们要耶稣，康健的人用不着耶稣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是吧？用得着医生啊，主就是天上的大医生，告诉我们很要紧。十一节，智慧和产业并好，并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，变为有益。怎么有益呢？下面告诉你，你智慧能够护庇人，你真正得到智慧，你本身蒙保守，护庇人是你本身能够蒙保守，有真正的有生命。唯独智慧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一个真有智慧人，我相信一定是非常谦卑的人，不是自高自傲的人，天天夸口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所以这是一段，底下十三节是另一段，到十八节，十三到十八，这就是守道不偏，敬畏主得智慧，不要偏离。十三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够变为直呢？这里就是你要尊重神的主权，你要认识神的主权，他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常常批评论断，甚至圣经都可以敢随便的批评，这个是不对的呀。神是为曲的，谁能够变为直呢？注意是神使为曲的。为曲什么意思？让你受苦啊，让你翻不过来身啊，让你受熬炼啊，谁能够把它变为直的？我们看最好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西结，以西结受苦做预表为神的百姓，在以西结书第四章特别提到，四章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实在是清楚，就神使为曲的，谁能够把它变为直呢？以西结顺服神的旨意，亲身做预表，到什么样的地步，你就知道以西结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先知，他是怎样的听神的话，所以他配做先知，他一生就是受苦表演为百姓，为被掳的百姓。你看啊，第四章以西结书的第四章，第四章这里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的面前， 将一座耶路撒冷的城啊画在旗上，又围困这个城，造台筑垒，安营啊攻击，在四围攻击，撞锤啊来攻这个城，又要拿什么拿铁锲放在你和城的中间，作为什么城墙，你要对面攻击这个城，使城被困，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啊。他受苦完全是为以色列家亲自做预兆，底下呢更苦了，你要向左侧卧，承担以色列家的罪，就按着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来承担他们的罪，为了承担百姓的罪自己受苦。神叫他委屈，他能变直吗？他听话，甚至让他舌头贴住上膛不说话，他就不说话，什么时候让他开口他才开口。没有自己的自由是为了百姓，是为了神的百姓，是这样的受苦。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，结果呢就390天，你看看390天就这么左侧卧，受得了吗？甚至用人粪来烤，后来他求助用牛粪来烤，实在受不了，太臭了，这样来担当以色列家的罪。满了以后还要向右侧卧来担当犹大家的罪孽，犹大家是40天，一天顶一年。你要什么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个城，我用绳索而且把你捆绑起来，使你不能辗转，只等到你满了围困的日子。大家思想以西结受多么大的苦，为谁？为百姓，百姓犯罪，神叫以西结亲自做表演做预表，后面还有让他拿着被掳的东西出城，就指着被掳的意思。所以就是下面我就不念了，就是说以西结真正就告诉我们，就是神使委屈的，谁能够变直啊？神让他起来的时候才能起来，让他开口他才能够开口。这样的先知太宝贝了，完全遵神的旨意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神使委屈的，谁能够变为直呢？他真的一天的就是卧在那里躺在那里，这就是什么？完全遵神的主权，顺服神的旨意到底。耶利米也是这样，以后唱哀歌，所以多么的艰难，但是他们完全不是为自己，他蒙召说这句口，这是悖逆之家，悖逆之家，所以你要顺服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遇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就是不同的遭遇。有的时候很顺利，那亨通那你要喜乐，但是患难的日子来到呢，你要思想，要思想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能够面对，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日后有什么事，就是免得将来的时候你不能面对神的审判，你不顺服，你不听神的话。所以听神话的人要听到这个地步，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大家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说这就是不同的情况，我们不是糊里糊涂，不该喜乐的时候也去喜乐，没有用。恒动的时候你叫喜乐，神的祝福来到，恩典来到，我们要喜乐。但是你遭患难的日子呢，你要好好的祷告，要思想。思想的意思就是寻求明白神的旨意。有的时候神的旨意很奥秘的，你不思想你就不能够知道，要思想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一切都有神的指示，神的美意。神为什么让拉撒路在世这么样遭遇？为什么叫财主是这么享福？哎，给你两个极端给你看一下，让你知道我们该如何。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是困苦可怜，但是你到主里面，你最后得到了享福，真正蒙恩。接着看15节，守道不偏在哪里？你看下面15节，不偏到这个地步。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，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。这个世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好像那个什么呀，那个财主跟拉撒路一样，哎，行义他的到痛苦贫穷而死，但是他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了。行恶的人呢倒想长寿，这都是我在虚空之中所见过的事情。底下 你不要，这里有两种情况，都是不要。一个是你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。行义过分呢、你看我属灵啊，属灵到的再属灵了、在上海又怎么听说是两件事情，说耶稣禁食四十天，我也禁食四十天，最后死掉，不荣耀神了、你禁食你也没有好处，死掉，这叫行义过分。不要行恶过分，一个不要行义过分，一个不要行恶过分，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两个极端都不好，我们注意啊，不要极端。有的时候神感动你禁食，但你不要禁食没完没了，说该喜乐的时候叫喜乐，不要禁食起没完。有的人有一些个显露在里面，自高在里面更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行恶过分，这是两个极端。不要为人愚昧，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你赤手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。就是说都不要走这两个极端，这叫真正的敬畏神。到十八节为止，最后一段啊，第十九节开始，十九到二十九，憎恶邪恶，蒙神喜悦，脱离网罗。十九节，智慧，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。你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你胜过十个官长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所以就说人都有亏欠，人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呢来咒诅你，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。就不要随便咒诅人，你咒诅人，实际你想想你自己，你曾经也咒诅过人。所以就是知己知彼啊，所以不要这样，是不是？行善而不犯罪的人确实没有，所以天天都要行善，天天要恐惧战兢。你能说你一辈子一点罪不犯吗？我们常常由不得自己，是不是？不谨慎就，所以随时我们要恐惧战兢，不要犯罪。二十三节，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的事，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却离我好远。这是所罗门了，他自己经历万事之理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够测透呢？所罗门承认自己虽然有智慧，你看看他还觉得智慧离我好远。为什么？他不够圣洁，他没有真正的追求生命的改变，所以说他得到智慧没有真的得到，没有真的得到，所以他觉得智慧却离我远呐、离我远呐、智慧就是主自己，你多亲近主你才有智慧，你不亲近主，你这么大喊大叫你就有智慧了。万事之理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够测透呢？我转念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寻求智慧和万事之理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。下面就讲到了，他也承认有邪恶，有罪呀、有罪呀、有受迷惑的时候啊。下面他讲的一个妇人，讲的这个妇人实际就是大淫妇的权势，淫妇的权势，有等妇人比死还苦，所以你不能沾染，你要远离啊，要远离啊。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，心是个网罗呀，这个什么心呢、这心就充满了什么淫乱污秽，要害你，心是个网罗。所以说愚昧的人、无知的人就上当。哎呀，嘴巴甜极了，甜言蜜语，油嘴滑舌，实际上呢它里面的意思像网罗一样，就把你网住了，让你上当受骗。手是锁链，手腕呢、手段呢、用各样方法巧言呢、就把你锁住了。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要做蒙神喜悦的人，蒙神喜悦的人，这就是这一段的中心的意思。憎邪恶，得智慧，神喜悦。你对罪一定要憎恶。有等妇人在哪？就在你身边。就躲在哪里？躲在篱笆后面。你不知不觉你就上了当了，你就是受了骗了。所以要谨慎了。有等妇人呢、这妇人在哪里啊？ 随时随地你都要小心，因为他埋伏，他在暗中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做蒙神喜悦的人，必能够躲避他。赞美主，告诉你什么人能够躲避，你要做神喜悦的人，你要证无罪恶。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，有罪的人被他缠住了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也是所罗门的经历。不小心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人一千个飞兵诱惑了他的心，结果被缠住了。年老的时候一千个飞兵诱惑了他的心。传道者说，看哪，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了一个正直人，但是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。我将这事一一比较，要寻求其理，我心仍要寻找，却未曾找到。找都找不到，你寻求的不够，你谦卑的不够，你圣洁的不够，找不到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一千个男子中找到一个，就是耶稣。唯独耶稣，永远耶稣，他是人，他更是神，他是人子，他是神子。所以只有他是正直的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说我们要信靠他，唯独耶稣，永远耶稣。女子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把这事他一一比较，要寻求其理，我心仍要寻找。所以你要继续寻找，却未找到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事，他得到了一个结论。所以第七章的最后的结论很重要。这章结论是什么？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亚当夏娃被造，在伊甸里多么美好，神人同住，神人同住，伊甸园呢，是何等美好。但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，为什么？上了魔鬼的当，夏娃吃了什么？吃了禁果，中了恶计，以后躲避神，遮罪，推罪，藏罪，以后呢又要与上帝同等，至终呢成了世界的俘虏，成了魔鬼的什么？魔鬼的儿子了。这就是人找到了巧计，这巧计就是诡诈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读的罗马书三章四章的话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一个结论，快救人，我们要快快救人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亚当犯罪，夏娃犯罪，以后一代一代下来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。所以怎么办？我们要快救人，多多的去救人，因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什么是罪？亏欠神荣耀的都是罪，没有一个人没犯罪。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，外邦人有罪，犹太人有罪，全世界人都有罪，所以需要救恩呢，需要十字架的救恩。所以这章总起来，第七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思结局，得智慧，正邪恶，快救人，这是整个第七章的题目。我再念一遍，这章的题目是思结局，得智慧，正邪恶，快救人。你要憎恶邪恶，否则的话你自己也上当，要被你女人缠住，她的手是锁链，她的心是网罗，就把你网住了，就把你捆住了，你退出来了。所以说我们要谨慎，要憎恶邪恶，而且我们要快点救人。就到此。